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真相壁炉》，这是一档专门讨论推理悬疑文化的播客节目。我是老根，
我是以太。
哎，今天我们两个人给大家继续带来极展事件的后续故事。上次大家可能被这个断点断得有点难受啊。
我们故意没有放上下啊，突然袭击啊。
好，那上期节目我们说到，日本四岁的男孩春月极展被绑架，然后绑架犯呢提出了50万的赎金要求。最后在赎金的交付现场呢，因为警方的部署失误啊，没有抓到绑架犯。后来警方通过公开录音的方法找到了一名叫小元宝的嫌疑人。在大家都认为这个人可能就是绑架犯的时候，警方因为证据不足做出了释放犯人的决定，然后对犯人的寻找工作就一度陷入了停滞。大家如果想知道详细的内容，可以去听我们的上期节目。本期呢，我们就给大家继续讲述后续的故事了，那就是警方又该如何继续进行他们的搜索工作呢？啊，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啊，不给大家废话了啊。
好，上期啊，我们说到，因为证据不足，上野警察署最终还是释放了疑点重重的宝，但是之后的案件侦查工作也是进入了迟缓状态，而与之相反的是，民间对于极展案的热情空前高涨。先是各种行业协会，像是洗衣环境卫生同业会、零售酒业中央会等等，再到东京燃气和东京电力，他们纷纷响应，让相关的从业人员和家属向自己的客户收集案件线索，发动的人数多达几十万人。而像儿童委员会和东京母知会等等这些直接相关的组织，更是把案件的宣传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几乎到处都有寻找极展的传单，救救孩子这样的标语，在公共设施里和区域里面也是到处都是。村月家更是收到了像雪片一般飞来的信件，案件报道后一个月内就收到了350封慰问信。当然，处在漩涡中心的村月一家收到的也不都是善意的关心。在案件被报道的一年时间里，村月家每天都会接到这个恶作剧电话，说极展在自己手上让他们再拿出赎金来。不过上期我们说了，在极展案件的一个月后警方终于能对电话进行反向追踪了。虽然有点晚，但是好在处理这些恶作剧是绰绰有余了。当然，对于这种恶意的恶作剧电话，跟警方真正重要的工作比起来也就是九牛一毛。截止到1963年6月30日，也就是案件发生的3个月后，警方收到线索9500条，其中更是有5540条都指明了嫌疑犯。而在这5000多条线索里，当然是有很多人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协助破案的，但是呢，还有一部分纯粹就是借着投递线索的名头诽谤污蔑他人的。所以呢，线索的这个筛选就是重中之重。最终经过专案组的努力，到了6月下旬，这5000多条指明了犯罪嫌疑人的这个线索里已经排除了80%。而在那些除开不必要的那些恶意诽谤的这些之类的线索之后，有一个人进入了警方的视野。4月27日，一名出租车司机到搜查总部报案，说自己4月7日凌晨快到1点40分的时候，在品川汽车前拉了一名可疑男子。而这个时间和地点跟绑匪拿走赎金的情况一致，于是警方进行了更详细的询问。司机接着说道，当晚自己开车经过品川汽车门口，一位中年女性招手乘车，但是刚开门，一名男子抢先上车，并且态度强硬，司机无奈就只好宰他。男子用命令的口吻说去山谷。司机描述这个人大概40到50岁，身穿一个藏青色皱巴巴的雨衣，头戴深色鸭舌帽，个子呢不是太高。男子最后在山谷的都电大道下车。司机回忆在路上他好像在弄一团旧报纸并且不停地发出这个沙沙的声音，很有可能这就是村月当时用来包钱的旧报纸。警方听到这条线索是非常振奋的认为这名男子很有可能就是嫌犯各方面都太符合了。
对，确实各个特征什么的。
而不久后，走访的侦查员也发现一条重要线索。在极展事件的大概2周前，足利区公园曾发生过绑架幼儿未遂的案件。 当事人呢叫做小山秀夫，他就读于关屋幼儿园。他说在3月15日到20日，有一名男子先后两次企图把他带走，但是呢警局的秀夫啊都拒绝了。根据他的回忆，男子呢是个小个子，50岁上下，穿着这个不算成套的牛皮色西装，戴着呢像是鸭舌帽。而企图绑架秀夫的地点离吉展绑架案的地点啊相距并不算太远，而出租车司机和秀夫的描述啊也比较接近，在跟上级菊雄的描述相比啊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所以警方认为在足利、入谷、山谷三处出现的可疑男子啊应该是同一个人。于是警方对这三处都进行了大量走访，但是很遗憾啊也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时间来到7月，案件的调查啊再度陷入停滞。而在另一方面，语言学者、东北大学文学部讲师鬼春仁也应了报社记者的邀请，对绑匪的电话录音啊展开了研究，并且啊将其研究的一部分进行了发表。他从绑匪的电话录音部分发音啊分析出嫌犯可能来自福岛县，并且啊提出了郡山以南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鬼春仁还给出了进一步的分析，从声音来看，嫌犯的年龄范围应该是46到52岁。不知道他怎么得来的啊，但是呢有点精确啊。然后呢身体强壮，体重60到70公斤，声音洪亮，没有气喘、痰音和空咳，故此认为其肺活量应该比较大啊，应该是经过锻炼的。此外，嫌犯惯用命令的口吻，并且经常重复同一句话，这点像是军队里会比较常使用。由此呢鬼春仁推测此人的职业可能是军人，或者是警察，或者是基层官员。而当时啊警方内部和社会上很多人都认为嫌犯可能是在职或者退休的警察，因为他说话的方式啊压迫感很强，一些词汇呢也比较生硬啊，不像是一般人啊会使用的这个词语。于是呢警方内部啊还进行了一轮自查啊，就看看嫌犯是不是出在自己这个组织里啊。但是呢无论是对外的调查还是对内的调查都没有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到了吉展失踪的一周年之际，专案组啊此时已经排查嫌疑人10215名，除了320名不知去向的外，其他人全部排除嫌疑。
你看专案组其实干的活其实挺多的，10000多人的排除啊。
对，其实警方在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干的活也是相当的多。但是呢虽然排除了很多人啊，警方还是有收获的。就在这327名不知去向的人里，有一个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这个人名叫全谷世浩啊，是个朝鲜人。后来经过调查，他并不是去向不明，他只是马甲比较多。他的真名啊叫做李忠善。他在1964年的1月23日和6月30日都因涉嫌欺诈被警方通缉。在搜查李忠善的家时，警方发现了一盒火柴、一张乘车券和一张当票。火柴上印着吉展案件所在厅的一家旅馆的名字，车票是3月21日从上野发出的，当票是同一个区的当铺开的，抵押物呢是手表。并且63年4月他对自家房子进行了改造，还让自己的前妻住了过来，顺便呢经营一个食品店。而他支付给施工方的改造款项正正好好是50万。而虽然他自己住在这个宫城县的石卷市，但是呢他还有2名情人，所以呢他是经常往返于东京的。而李忠善本人正好因为6月的诈骗案已经被捕了，于是呢专案组立马对他进行了审讯。关于吉展绑架案，李忠善是这么说的，63年初自己确实去过东京，但是呢都是去找自己的老相好的，一直住在旅店，而且案发时自己已经不在东京了。但是呢他在东京住的旅馆距离村越家仅仅只有200米，发生绑架的10天前他还当掉了自己的手表，可见在经济上他已经非常窘迫了。并且63年的6月和7月他都以首岛的名义向村越家寄过信啊，信上说自己知道吉展的位置，并且希望家属能去寻找，结果呢又是让村越家白跑一趟。除此之外，李忠善还在信里为嫌犯开脱，说他其实并不是恶人，只是缺钱是战争改变了他，人生最好的光阴都被战争消耗了。而事实上李忠善确实有在部队的经历， 他14岁来到日本之后呢，就在军队度过了人生最重要的时期。而这点呢，也与鬼春人的观点一致。警方后来的会议上渐渐开始倾向于李忠善就是绑匪。他说话呢也没有朝鲜口音，语气呢也跟嫌犯非常的像。但是呢，鬼春人在听完后认为李忠善的声音与绑匪啊并不一致。但是呢，这也不妨碍警方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到了7月27日，对于李忠善的走访调查开始了。不过俗话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调查的结果又是一盆冷水浇在了警方头上。警方发现案发时都有明确的人证证明李忠善当时并不在案发现场。至此，警方的线索完全中断。1964年呢，也就这样结束了。到了1965年，日本警方又在这起案子里开创了自己的第一次。那就是第一次用 FBI 方式办案。这个方法呢，确实是效仿了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是一种由少数探员展开的侦查方式，就是不管警方这个内部人员如何调动，这几个人始终都是负责这个案子。而这次指派的人呢，也都是从吉展事件一开始就参与的，包括之前提到的枯刑警等有经验的警员都是这个调查组里的成员。但是呢，记者认为这是高层认为破案无望，所以呢选出了几个替罪羊，名义上是继续侦查，实际上呢是想蒙混过关。但是枯刑警等人却不这么想，他们重新对犯罪嫌疑人的名单进行了盘点，认为犯人应该就在这些调查过的人当中。看来看去，他们还是认为这个人是最有嫌疑的，他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小元宝。
一切又回来了。
对，又回来了。
对。
1965年的5月7日，吉展事件的调查再次展开。这次的核心调查人物就是宝，而在针对他的一系列走访调查下，果然发现了新的线索。1963年的4月3日，按照宝之前的供述，那是他从老家回东京的日子。但是经过警方的调查，那天下午1点，宝去了自己的亲戚家里。亲戚说宝那天非常的脏，像是半个月都没有碰水了。他一直待到了6点半才走，出门的时候还问了一下附近有没有电话亭。而到了7点，亲戚自己出门的时候，发现宝站在马路上，但是位置比较奇怪，他站在了十字路口的正中央。这一信息让警方打开了思路。首先宝像流浪汉一样的状态就非常可疑，而且你想身上搞得非常脏，很有可能会让其他的目击者误判他的年龄，对吧？
对。
而且打听了电话亭后，又站在了十字路口，这个动作呢也很不寻常。经过推算，他站在那里的时间应该是7点15分。这跟绑匪给村院家打第二通电话的时间也差不多。想必是刚刚打完电话后在思考怎么把赎金拿到手。
警方的推测。
出于这些怀疑，警方于是对小元宝的侦查再次开启。但是呢，负责的枯刑警怎么也没想到宝这会儿正在蹲监狱呢。原来自从上次被上野警署放出来后，宝跟家里人兄弟的关系算是决裂了。弟弟满怎么都觉得哥哥就是绑匪。跟女朋友亲子也不来往了。宝就再次过回了这个堕落的生活。在这期间他是大案没犯过，小案就没停过。1963年的7月29日，他因为躲在别人家院子里的暗处被以入侵民宅罪被逮捕。说不准呢是不是准备入室行窃。8月4日，宝在德川家的墓地午睡，被巡查的警察盘问怀疑他偷窃自行车。因为呢罪行比较轻，所以暂缓了起诉。之后呢到了8月15日就没隔几天他因为在汤岛天神的功德箱里偷钱再次被捕。盗窃金额800日元。因为这个钱实在太少，所以呢就被判了1年零6个月，但是呢缓期4年执行。
像是故意的，说实话。
对。
偷功德箱这个事儿吧，只偷800。
主要是功德箱里的钱本身就不多，应该大家都是这种零钱就是几十几十的这种日元，这种硬币往里扔，然后许个愿这样子的，应该这种情况。他就是真偷，他摞了一大把可能确实也没几个钱但是呢，这到这还没完。之后12月5日，因为在这个当铺典当赃物相机再次被捕因为呢他还在缓刑期间，所以这次他就直接进去了。短短这个4个多月就被抓了4次， 而且啊，以前宝虽然我们之前说过他有过这个盗窃的前科，但是呢，距离那次盗窃他已经六年没有犯过案了，而且呢，这次还是在他拿到了50万日元这样一大笔钱后发生的。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就让他的生活急转直下了。虽然啊不清楚原因，但是呢，这样正好省得刑警啊再到处找他。1963年的12月11日，小元宝被移送至警视厅开始第二次审讯。这次负责审讯的警官叫做望月金次，和之前啊在上野审讯一样，这次询问的重点依然是调查宝那50万的来源。而宝的说辞呢也跟上次一样，依然说啊这是自己走私挣的，而交易人的姓名信息呢也一概不说。而负责收集证据的警员呢也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证据，所以呢虽然望月警官经过审讯十分肯定宝就是绑匪，但是呢却拿不出一点证据，也撬不开宝的嘴。在调查组的内部会议上，认为宝作案的观点也是这个五五开，就有一半警员认为可能是他，还有一半警员呢认为啊，如果有同伙的情况下呢，他的嫌疑呢也比较大。
嗯，他腿不方便嘛。
对，但总体来说呢，就是没有很大多数的人啊认为他是这个罪犯，只有望月刑警坚持宝就是案犯。但是由于审讯和证据搜集啊都没有实质的进展，警视厅啊只能于次年的2月24日中断搜查，将宝移送回东京拘置所。接下来呢，他因为盗窃啊要服刑到1966年的2月。就在宝长舒一口气准备在监狱安然度日的时候，一位意料之外的人的探监啊让他知道警方啊还没有放下对他的怀疑。这个探监的人就是宝的前女友，我们之前提过的青子。
嗯，
因为在盗窃被捕时啊，宝是曾经给青子发了封电报啊，希望能见上一面的。但是呢，此时啊，已经到了1965年的5月11日，宝都已经在监狱里面被关了一年了。青子此时再出现，原因想必啊不简单。
嗯，不然早来了啊。
对啊，宝在第一次上野被调查后呢，就又只回家参加了父亲的葬礼。因为呢，我们刚才说的弟弟马仍然怀疑宝就是案犯，两个人啊还为此打了一架。自此呢，宝跟兄弟们的关系啊也就彻底决裂了。之后呢，他也没去找过青子。而对宝呢一直持有怀疑的青子呢也松了一口气啊，两个人的关系呢也算是正式结束了。所以这对曾经亲密无间的两个人如今啊却坐在了探监室的两侧啊。其实啊，无论是小元宝还是成田青子，两个人都是来自这个社会底层啊在泥泞中挣扎的人。宝呢是生于1933年的1月，是家里的老十，在他上面还有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啊，后面呢还有一个弟弟啊。家里的田地呢很少，父亲呢就靠着拉马车啊勉强养活这一大家子人。而宝的残疾呢是来自于一次小小的皴裂。在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宝的右脚裂了口啊，原本啊这是个小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啊学校里的孩子大多穿不了一双正常的鞋，就要么是光脚，要么呢顶多就穿一双草鞋啊。碰到这种伤口啊，孩子们就通常把这个痊愈啊就交给大自然啊。但是呢，宝的运气呢就不太好啊，因为经常啊泡在这个冰冷的泥地里，伤口啊就开始扩大并且加深，最后啊右脚踝已经开始肿大，很明显已经没有办法自愈了。父母啊就赶紧把宝带去了医院，经过诊查情况比小袁家人想得更加糟糕，但是父亲还是要坚持把儿子的脚看好。最后呢，经过两年的求医问药，宝的腿啊终于还是保住了，但是这瘸腿的残疾啊也就落下了。而休学两年的宝啊回到了学校，迎来的却是周围人的歧视和嘲笑啊。朋友呢喜欢模仿他走路的样子啊，经常呢从他身边故意跑过去啊嘲笑他的残疾啊。这使得宝呢也就变得更加的自卑和孤僻，缺席的天数啊也越来越多。而在这一时期呢，宝就染上了一个恶习，那就是偷窃啊。眼看读书这条路是走不通了，于是父亲就送宝去了钟表店当学徒。后来呢，宝因为营养不良又得了胸膜炎啊，就回家疗养。之后啊，兄弟回老家继承家业，宝呢也就没办法继续在老家躺着啊。刚一好转就走街串巷，就给人修表。两年后，宝就入职了三信百货店的钟表部啊。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宝的服务非常好，工作呢也认真啊。最大的爱好呢就是跟小孩啊下下五子棋。但是呢，集市的目光啊并没有离开他。一次呢，在百货店的食堂啊，宝听到一名女职员背后议论他，说啊，他就是个跛子嘛啊，我也说不清，就是看他不爽 啊，宝听到后猛地把手里的餐盘就砸到了桌上，自此就开始了他堕落的生活。啊，他开始出入红灯区，后来呢又辞掉了工作，开始借钱度日。1962年初啊，因为天天在清香喝酒啊，就认识了老板娘青子。此时呢，他已经是欠了一屁股债了。啊，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又是个在冰冷的社会底层啊，被生活啊逼上梁山的人。啊，生活呢对宝可能并不公平啊，但是呢，也不是每个被命运不公平对待的人都像他一样自暴自弃。此时呢，在探监室里坐在宝对面的青子，同样是个被命运无情碾过的普通人。成田青子生于1923年3月，比宝大10岁。他的母亲啊，带着女儿再婚，包括青子在内几个孩子都是婚外户口啊，也就是私生子。青子9岁那年，也许是受不了生活的重压，母亲就舍下了丈夫和孩子，搬去了大阪。之后也不喜欢工作的懒鬼父亲啊，就带着青子和哥哥舍造投奔了大伯。到了青子13岁那年，大伯病逝啊，没想到一周后，父亲也因为交通事故去世了。这下兄妹二人啊，就同时失去了生父和养父。之后呢，二人就来到了东京品川，相依为命。之后啊，在战争年月，哥哥舍造被征召入伍。之后呢，青子为了讨生活，18岁那年在品川成为了艺妓。但是厄运并没有结束，哥哥在4年后传来噩耗，死在了菲律宾。孤身一人的青子在东京啊，就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他遇到了一个庇护者，一个长他30岁还有家室的男人，两人就变成了亲密关系，并且啊同居在一起。看起来此时青子是不得不过上跟自己母亲一样的人生了，在那个年代往往什么东西都要给生存让路啊。但是呢，青子却并不是一个甘愿为命运摆布的人，虽然此时被男人供养，但是青子非常清醒，没有走上自己母亲的老路，他从来没有放弃工作的机会，陪酒的工作他一直持续着，从日式的酒馆做到现代的夜总会，他从工作中不停地观察和思考，看看这些店是怎么待客，怎么卖酒的。他的目标呢，一直很坚定，那就是开一家自己的店，自食其力。1961年，青子终于在浅草开了一家自己的酒馆，他取了一个跟自己很像的名字啊，叫做青子。但是呢，青子的运气是真的不好，刚开了两个月，因为此前地产中介隐瞒了时限，房东就收回了店面。啊，但是青子还是没有放弃。同年底，他的第二家店清香就开张了。虽然这其中也收到了自己相好的一些资助，但是呢，这一切啊，确实是太不容易了。从一无所有、颠沛流离，到在东京啊拥有一家面宽两米的小小门面，啊，这条路青子走了整整40年。如今啊，他关掉了与宝这个负心汉有着回忆的清香，与新的伴侣啊开始了新的生活。如今这同样被命运捉弄的二人，一个在高墙的角落里瑟瑟发抖，一个在阳光下挺胸抬头。被命运打倒的失败者宝自甘堕落，面对着迎头痛击命运的人啊，惭愧不已，并且神色慌张。当然啊，宝的慌张也不全来自于自己的处境，更重要的是青子此行就是来问自己那50万到底是哪来的。这让宝明白了，站在青子背后的是警方，他们从来就没想过就这样放过自己。事实上，宝也猜对了，青子确实是受到哭刑警的委托来探视的，只不过宝依然是守口如瓶啊。但这次也并不是全无收获，看管宝的狱警说，自从知道青子要来探视，宝的状态立马变得跟以往完全不同。而事实上，第三次针对宝的调查已经悄然开始了，而这次警方的调查将会变得更加犀利。虽然啊，我们在上一期吐槽了一波日本警察，这左一句轰动你死你妈塞，右一句お願いします啊，确实是丑态百出，非常丢人。
对
啊，但是时代是在变化的，在东京奥运会之后啊，日本确实迎来了它快速增长的好时代，而这股风呢，也吹到了警界。东京的警视厅啊，其实不光负责刑事案件，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工作，就是首都的警备。而搜查一科的新任科长金田就是来自警备部，而他在老部门的最后一个任务是拟定东京奥运会的安保计划。而随着奥运会的圆满结束，金田也走马上任刑事一科。警界的高层啊，就想通过这样的人事调动啊，给封闭保守的刑事部带来一些变革，推动警队的现代化。而金田在上任后就接到了吉展案调查组代理啊武藤请求换人的报告。这个决定啊，其实很难下。 首先金田啊目前啊刚刚上任，对于这个刑事部来说啊算是个外人啊，以往呢刑警自己接手案子啊是绝对不会交给别人来调查的啊，这一点是换种说法呢就是有损尊严。
嗯，
而自己这个外人一上来就要打破惯例了啊，但是呢武藤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理由，现在一直在负责的调查人员已经有了成见，我们需要新的人员和新的侦查角度。金田啊环抱双臂思考了一会儿说道，好，明白了，换人。而这次换上来的警察里就有那位因为地银投毒案而名声大噪，之后又参与了诸多棘手案件的，被称为破案八兵卫的品种八兵卫啊，可能是我们这个真实案件系列里面头衔最长的人啊。
对，
可能跟日本人比较喜欢取外号有关啊，像什么帝国的绝凶虎啊之类的啊。
主要这个人确实在昭和时期是应该是太有名的，不是一般的有名，
几乎参与了所有最知名的案件的调查啊，无论是悬案呢，还是已经破获的案件。而品种一来就几乎否定了调查组之前所有的调查结果啊，他决定对于小元宝，他要从零开始重新调查。
嗯，这个时候的品种还没有那么有名啊，只是
对他在民间还没有真正到名声大噪的程度，
对，
但是在警界内部已经算是平步青云了。
对，一路破案嘛。然后虽然之前我们说到他的时候，我们说了嘛，这个人就是破案，好像都是通过一些这个
刑讯逼供啊，对，暴力手段啊，
对，虽然说可能没那么暴力，但是可能有些不太正规的手法吧，
嗯，
然后来破案的。然后而且破的那个案子呢也没有破对，所以之前对他会有点这个偏见，但这一次啊我们还是来认识这个真正的破案八兵卫，好吧。
嗯，
我们直接开始他的破案部分。在品种八兵卫的工作之前，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小元宝当时的不在场之谜。小元宝呢当时总共供述了三次，分别是1963年的12月12号、14号和1964年的1月8号。三次的供述虽然都有出入，但最终呢还是有一个大概有三米长的这个手卷里面记录了这个内容，描写的很详细。这个内容也是我们后面会调查的一个内容，我来大致念一念啊。首先3月27号大概下午三四点的时候，他到达了磐城石川站啊，这个地方就是其实就是在福岛县，他遇到了堂兄。然后呢当晚他溜进了千武泽，这是一个地方的铃木安藏家的稻草堆里面睡觉。3月28号的早晨6点左右，为了不被人发现，他早起了，躲进竹林里面过了一天。到了晚上因为下雨，他又躲到了铃木安藏家的丸子屋里面烧火取暖，雨停之后又在稻草堆里面睡了一觉。3月29号早晨9点左右，他呢被安藏的妻子啊发现了，接着就被安藏给撵走了，只好呢朝自己家里面走。但是呢因为不想露面，所以他爬上了后山的钟楼，在里面过了一天。到了晚上用树枝打开了老家仓库的门栓，拿了冻饼吃啊，这种食物。然后又去了自己的姐夫家，但是呢没人进门，就在后山的一个大城市遗址的石碑里面过夜。3月33号他在石碑附近睡午觉，晚上因为太冷了，所以溜进了自己老家的小木屋里面睡觉。3月31号啊，这是案发当天，他等着天亮又爬上了钟楼，晚上打算回东京下山，但是呢没有赶上火车，所以他又折返溜进了铃木安藏家的稻草堆里面睡觉啊。
嗯，
4月1号早晨的时候啊，他这个被别人说话的声音惊醒了，发现呢是有一个肩上扛着孩子的男女经过了，他慌忙躲进了竹林里面，听到了附近这个加工木材的声音。晚上哎，又回到了稻草堆里面睡觉啊。4月2号他正准备从稻草堆钻进竹林里面的时候，被一个60岁上下的驼背老太太看见了。深夜他又走到了石川站。4月3号他坐上9点左右的火车从石川出发，下午1点左右到达了上野，去了自己的亲戚家，也就是我们刚刚说他穿得很狼狈的那个不在场证明啊。整个时间一直从3月27号一直到了这个4月3号吧。
嗯。
无论是案发当天还是后面的赎金电话还是赎金交付啊，他都有不在场证明。
对。
然后呢这些人都有相互映照的部分，之前的第一次第二次调查都有人去查过，包括我们之前说的这些酷刑警啊都去查过。 但是呢，平总觉得说这三次供述有出入啊，他有点不太相信，而且这个不在场证明现在是唯一的突破点了，所以他决定再次调查。平总和望月两人啊，就回到他的老家福岛，开始调查不在场证明。他们首先查的是4月2号这一天，因为这一天呢，就是春月家接到那个电话的那一天嘛。
嗯，
然后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记录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一天他是留在福岛的最后一天，3号的时候他就坐火车走了，所以这是个很关键的一个节点。
嗯，
在1963年的这个记录里面，那名老太太其实呢就是铃木安藏的母亲，然后他呢的确见过一名腿有残疾的男子，但是他并不记得确切的日期，然后呢他只是回忆到那是他的孙子停止就医之后重新开始看病的那一天。警方找到他孙子的就医记录，根据这个医生的病历啊，发现在4月2号的当天，他提到的这个孙子啊重新住院开始了治疗，所以他们判断小元宝当天可能就是在福岛的石川而不是东京，因为有这个目击记录嘛。
嗯，
但是平总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首先他发现老太太其实已经83岁了，并且他并没有像正史里面说的那样驼背。平总就进一步还原了当时证词的情景，就实际模拟了一下吧，发现目击地点两个人至少相隔120米，也就是说站在宝楼之上他其实根本看不太出这个老太太是不是驼背，因为很远。
嗯，
其次老太太已经83岁了，更加看不出来她到底有没有走路跛脚。
对，
很有可能是在这个反复的喂训过程中啊，这个记忆啊产生了一些变化啊，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在宝的这个记录里面他说的是两个人隔了可能就5-6米的样子，就老太太说的这个地点有120米，但是呢宝的供述记录里面只有5-6米啊。
嗯，现在就是两个人的这个证词对不上了。
对，所以因为这个对不上，平总就决定进一步确定证词的时间，因为前面这个已经不对了嘛。
嗯，
他又去翻了一下医院的记录，发现首先他的孙子啊确实4月2号有去医院看病，但是他的孙子其实从2月3号到3月8号一直都在看病，然后呢3月28号当天也在看病。这个点很关键，因为3月31号是案发的当天，如果说老太太回忆错了是3月28号的话，那么小元宝的嫌疑就很大。但是当时的调查记录里面并没有说明他们到底怎么确认是4月2号而不是3月28号的，一笔糊涂账不知道。针对这一点，平总就继续问了一下这个老太太。老太太呢毕竟年纪大了，而且事隔已经2年过去了，她其实自己已经无法回忆起具体的时间了，但是啊这个孙子还比较年轻啊，他记得。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看病的理由啊比较特殊吧，算是。因为这个孙子去医院看病是因为前一天晚上他吃麻薯吃多了，所以这个肚子出了问题。就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糯米食品啊吃多了不消化，
不容易消化啊，
对，导致的。然后根据当地当时的风俗，麻薯这个食物呢是三月三过节的时候做的。这个三月三呢指的是日本的旧历，实际上说的是3月27号。那么他说的是前一天嘛，那实际的时间就是3月28号才是他去医院看病的那一天。
哦，那这样的话就出现了这个宝有可能移花接木的感觉了。
啊，对，那其实根据这个各种对当地人的走访啊都确认了麻薯就是三月三过节做的。
嗯，
那么可以说明第二次侦查其实是把这个就诊时间从3月28号误认为了4月2号。
嗯，
啊，这个很关键。那么也就是说4月2号当天，也就是绑架犯打了手电话的那一天，小元宝的不在场证明并不成立，对吧？
嗯，
而且很有可能3月28号就是他那个时候还在福岛嘛，那后面他到底是不是还在福岛呢？这就让平总更一步的怀疑起来了。他于是又把时间往前推，开始调查了3月31号当天的不在场证明。3月31号我们再回忆一下他当时这个证明是什么样子。他说是他等天亮爬上了钟楼，然后呢晚上打算回东京， 但是下山之后赶不上火车，所以溜进了铃木安当家的这个稻草堆里面，是31号的这个记录。
嗯，
这一天的记录里面，当年是这样一个事情啊，铃木安当家附近的一个杂货店，铃木花代，他曾经看见过小元宝从他的店前经过，但是啊，他记不清是31号还是30号。后来啊，在警方的调查推断里面，时间是31号，所以他也有了不在场证明。为什么呢？因为当时30号的时候，这个铃木花代的邻居啊办婚宴，她的丈夫全天都在那边这个吃席啊。而花代她自己回忆自己看到一个跛脚男人的时候啊，她的丈夫是在家的，所以警方根据这样对比得出，哎，那应该是31号她看到了小元宝。
嗯，
所以当时就确认了这一天的不在场证明。那么品种的调查结果如何呢？我们还是从铃木花代当时的任职开始说起。因为他说了嘛，他看到的是一个跛脚男人从桥边经过，而且当时他其实是在他的杂货店里面看见的，隔着玻璃。那么他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是有原因的。因为前一天铃木安藏那个人啊曾经来过店里面，当时准备借一个帽子和大衣。他说呢，有个跛脚男人在家里面捣乱，他呢准备去警察局报警，但是担心那个人报复，所以他来买了这个帽子和大衣啊，来遮掩一下自己的这么一个面相。所以当铃木花代看到这个跛脚男人的时候，他就想起来了，哎，不是之前说的那个在那个铃木安藏家捣乱的人吗？那么根据这段证词，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其实只要去找到安藏确认一下，他去警察局报警那一天到底是几号，是就能反向证明那天看到小元宝到底是几号嘛。
嗯，或者报警记录可能也可以。
对，报警记录也可以。但当时他们先去问的这个安藏啊，安藏说的是他是带孩子看病的中午当时去的这个杂货店。我们刚刚说了，那就是28号的中午嘛。
嗯。
啊，这呢就跟花代说的30号还是31号的这个范围对不上了。啊，
对，
所以这个品种又去查了报案记录，发现报案时间是29号啊，安藏就是记错了。那么29号这一点其实对应了小元宝的证词，因为当天他说他早上9点多的时候被安藏的妻子发现了嘛，然后被撵走了。
对，
那其实可以交相的这个验证出来，3月29号当天他被安藏发现，然后安藏去报警，那么在安藏报警的第二天，也就是铃木花代目击的时候，应该就是3月30号
、
对吧？对，那就其实就是30号了。那这样来说的话，案发的3月31号的时候啊，并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小元宝在老家，那么他在案发当天的不在场证明也是有问题的。
对，
品种调查完之后啊，就是发了句牢骚，这不是明显有问题吗？当时你们的头是怎么查的啊？这个头就是酷刑警啊，就有点没办法，很尴尬啊。这个汪伟之前也是跟酷刑警一起工作的，
对。
但确实品种啊，通过各种还原现场，通过各种交叉的证词啊，其实是把小元宝的这个不在场证明全部给摧毁
了，
重要两天啊。而且不止如此啊，铃木安藏还说，当年他为了防止男人再去过夜，在29号的早晨，他就把稻草堆给搬走了啊，稻草堆当时就已经不存在了
啊。
但是按照宝的这个不在场证明的表述啊，他31号、4月1号的两天晚上，他其实都睡在稻草堆里面的啊。我们刚刚其实反复都在说嘛，那稻草堆都没有，他睡个什么？这很明显就是撒谎嘛。
嗯，
因为他其实在根据之前的这个经验，在编这一段的记录，
说明之前的走访调查的警员确实也不够仔细，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去询问铃木安藏这个事情，因为他但凡去问了，这个草垛消失以及报警的这个时间理论上都是能查到的，可见他们其实调查的并不细致，
可能他们只调查了3月31号和4月2号两天的这个不在场证明，所以才会有这么一个前后对比嘛。
对，
因为其他的我都没看到写啊，那说明可能确实没怎么查，我怀疑问的不是一个个问过去的，有可能啊。
但是宝确实在证词里说了他在这个铃木安藏家的这个草垛里睡一晚这个事情， 如果说正常的搜查逻辑应该是把他所有的证词都去核实一遍，尤其是他这个证词里提到的有名有姓的人你都不去调查啊，只能说这个前面的这个调查确实是不够仔细。
嗯，但具体情况我们也不知道啊，只能说在这一次调查里面品种那确实是发现这个人最后倚仗的不在场证明已经被他击破了。
嗯，
他呢是意气风发回到东京，他立刻建议对小原保展开强制性调查，因为这个时候他其实是在东京居治所的啊。其实当时有一个规定吧，就居治所是居治所，警视厅是警视厅。
嗯，
这个你要查呢，其实是有一些手续问题的。
这个第二次调查的时候也是这个居治所到的警视厅啊，因为他一直在服刑嘛。啊，
对，后来就送回去了嘛，因为你不能查太久啊。所以呢，这一次这么多重要的信息啊。品种觉得是没问题的啊，但是这个领导层啊，其实不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金田，是更高的刑事部长这一层，却非常谨慎，因为这些信息的确表明小原保有嫌疑，而且撒谎，但不得不说，证词毕竟不是与案件相关的直接物证，而是一个间接的证据嘛。
嗯，
而且当时的搜查一科，很多人依然倾向于小原保是无罪的，并且当时还有很多。这个记者还有一些律师啊都很关注小原保的人权问题啊，因为如果这次再去强制的搜查就已经是对这个人的第三次调查了，
对
对吧，因为前面已经查过两次了嘛，那如果说这次调查小原保依然不肯招供，可想而知当时的媒体肯定会来猛烈批评这些领导们的这个工作嘛，就你这样是不讲人权的，嗯，啊你是反复查别人都没事儿。嗯，所以领导们都很慎重，
主要是前两次调查确实没有任何的结果和进展啊，你就一次次的调查人家。
所以在1965年的5月23号为了讨论一下这个小原保呢的问题啊，刑事部长就召集了新旧的团队的干部们开会讨论啊，要不要对小原保启用这个强制搜查。没想到呢，本来大家是在讨论的哪些证据该不该查啊，这些内容慢慢讨论到了，两边开始互相指认工作的不对了啊！
啊，甩锅大会啊！
啊，新团队明显是认为有罪的，是吧？
嗯，
啊，旧团队认为是无罪的。那么问题来了，那是不是说旧团队就有问题？你们什么都没有查到？
嗯，
然后旧团队就说了很多点啊，旧团队啊，他们说我们当时为了查不在场证明跑了三四趟，然后呢，比起今天来说，当时的调查更及时，而且。过了这么久了，我觉得当时的证词更有可信度啊，因为过了两年了嘛，
有一定的道理啊，
有一定道理啊，有一定道理。然后呢，还有人引用了，因为之前其实他们还进行过测谎仪的测试啊，
嗯，
就是当时的小原保，虽然在走私这个问题上有过撒谎的反应，但是关于诱拐的任何问题，当时机器都没有任何他撒谎的反应，这也是当时他们的一个推断的倚仗嘛，
嗯，
所以。说着说着吧，哎，好像旧团队的这个证据还挺多的啊，最终讨论没有任何的结果，延期，
争执不下嘛，啊，
争执不下。到了1965年的6月4号，刑事部长又召集了一次新的会议，这一次啊，不只是干部了，所有的侦查的这个侦查人员都参加了啊，
嗯，
本来以为可以得出一个结果，发现人一多啊，就是激情互喷，
更
严重了
啊，
又开始互相这个。指责了，除了我们刚刚说的问题，还说了当时埋伏现场的问题啊，一帮人说你们就是没有埋伏好，才让别人跑了，
这是大实话呀。
那、是啊，然后呢，还说到了这个20万的问题，比如说小元宝给薪资的20万的问题，
嗯，这个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对，旧团队依然坚持说，这个在弟弟面前这个显摆的钱啊，应该就是给薪资的20万的一部分。当时他们查了很久。也找不出小原本有更多的钱了，但是品种他坚持说呢，亲子的20万是他自己告诉警方的，
嗯，
而且这20万一直原封不动的就放在包里面，那么之前他花那么多钱从哪来的呢？那这个事情你们怎么查的啊？是吧？
嗯，
30万你们到底怎么查的啊？品种这话一说，就是火药味就很浓，因为品种这个人啊，脾气说实话。就是有一点点很暴躁的这种人啊，他直接就
对他很冲，
讲很冲，因为他就觉得查案就是查案嘛，没那么多的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他是不管你什么警视厅的领导来不来啊，我就是要查案啊，有事说事的那种性格。
对，所以啊， 因为他这么一句话一呛，哎，又开始转向了对这个团队的指责了。然后呢，这个刑事部长再次叫停的会议，
嗯，
这个侦查其实是还是没有办法启动。
对，但是品种说的是对的，就是小元宝在跟小元满说自己还有30万的时候，他已经把那20万现金给了青子，让他去还债了。
对，
那20万已经在他包里了。他这个时候还在跟满说自己还有30万，他比出了这个三根手指嘛。
对，
其实这个品种的判断是正确的，确、
嗯、
应该是就是不止20万。
对，但是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品种的很多推论都很有道理，但不听呢，是吧？那没办法，之前就说那。我们为了在会议上说服众人，我们只能找出更多的证据了。
嗯，
所以呢，接下来3周时间里面啊，品种就把重点又放回了青子身上。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嘛，这20万是关键问题嘛。但是当年啊，青子因为和小元宝关系密切，其实有些证词是模糊不清的。
嗯，
他后来其实也没有进行一个纠正。就比如说，按照他当年的证词，他是这样说的。小元宝是3月27号消失的，他4月3号的时候露面过一次，第二次消失的时候再次回到庆香，那他的店嘛，是在4月7号的凌晨1点左右，但是具体是几点，就是1点左右嘛，这个时间很模糊，他没有说到底是什么时间、嗯、然后呢，案犯拿走赎金是在4月7号的凌晨1点30分，那这个模糊啊，它模糊了很关键，是吧、
啊、对，这到底是一点左右左多少呢，还是右了多少呢？如果说你这个往右右多了，是吧，过了这个一点半了，那这个嫌疑就大了。如果说这在一点到一点半之间，那这个嫌疑就小了，这实在是太暧昧了，这个说法。
对，所以这次他们就针对这个事情又去问了一波，然后这一次啊，青子说自己确实记不清了，但是他记得当天晚上有一个喝酒的客人，这个客人是4月6号晚上11点去了青子的店里面，然后警方就找到这个客人啊，这个客人说确实他是11点去的，然后呢他一直待到了4月7号的凌晨2点也没有看到小元宝的人，哎，那事情就不一样了，已经到2点钟了都没见过人
啊，
而且啊，这个人他不单单有证词，因为这个人呢，他有每天写日记的好习惯
哦，
而且写的很细，就是今天花了多少钱，几点钟去干嘛，都一笔一笔记得非常清楚啊、因为什么原因都记得很清楚。他当时确实记了11点钟去秦香的店啊、手表的事情找小元宝都写了，然后呢也记得自己待到了凌晨2点钟小元宝还没有来他走了。啊，一笔一笔写得很清楚、
哦、这太巧了，就剩这么一个客人他居然喜欢写日记啊！
对，他真的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太关键了 因为这属于是一个非常扎实的证据啊。
嗯，
小元宝在赎金当天的不在场证明又不存在了。
嗯，
那我们理一理啊，绑架当天的这个不在场证明是不存在的，
嗯，
打勒索电话当天的不在场证明也是不存在的，然后最后拿走赎金这一天的不在场证明依然是不存在的啊，
嗯，
那基本上怎么说呢，嫌疑已经拉到了最高值了吧，至少在
对
时间线上这一点来说
完全具备作案条件。
对，所以基于这个新的结果啊，金田呢又给品种争取了10天的任意审问时间，如果说这个时候小元宝还不招供，那还是得通过会议来决定的
啊，
因为这个金田压力也很大啊。
嗯，这通过会议决定又是陷入无限的这个互相推诿指责的这个情况。
对，就在1965年的6月23号，品种开始对在东京拘置所的小元宝开始的任意审问。这个任意审问它其实和字面意思是相反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上次没有出什么东西来，是因为在这个审问阶段警方不得采取任何的强制手段，也就是说他需要这个人自愿配合，如果这个人不愿意说，那么审问就不能继续往下进行，比如他想走他就走了、嗯、
就是非强制性的了。
对，然后呢在这一次审讯的前3天，小元宝那可以说是相当不配合，那一句话也问不出来，
嗯，
要么就说嗯这个是我明天再说，要么就说这个是我后天再说啊，总之就是往后拖。
对，
然后呢一到点就说我不舒服要回去休息了啊，就去休息了， 基本上撬不开嘴。到了审讯的第四天，品种呢就又问了一个这20万日元的问题，当天呢他还是没有回答。到了第五天的时候，哎，他开口了，宝呢他就说是一个住在池袋的男人把20块手表委托给他，他走私后失了那笔钱，还是那个说法。但是呢他拒绝提供这个男人的更多信息。品种就说，如果你坚持这个证词没问题，我们警方可以发动所有力量在池袋掘地3次把这个人给找出来，跟你的证词相对比啊。
嗯，
然后呢宝一听这个话啊，就说我刚刚说了假话，这个钱呢不是从他那来的，但确实从手表上挣的啊。品种就继续追问，那你说你的表卖给谁了，我们再去查。这个时候小元宝又开始了沉默，一句话都不说了。就这样一直到了1965年的7月2号，这个时候已经是期限的第10天了，审问依然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的进展。大家可能有点疑问，我们刚刚不是说了那么多的调查记录吗，随便甩一个出来这个小元宝也接不上啊，那品种为什么不说呢？因为品种啊其实想着说，这个场合任意审问的场合，小元宝其实是有就是不发言的权利吧，而且
沉默的权利，
而且比较轻松啊。虽然说到了那个地方他也有沉默的权利，但是没这儿轻松啊。所以这个品种自己觉得说在这儿效果不太好，我就不说了，我就等到如果说会议决定能够进行强制搜查啊，因为他有新的证据嘛，那么我们当时去警视厅问，那就能问出来了。
他是想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就这些证据等到能够对他进行强制性审问的时候再拿出来说，效果会更好。
那么我们就来看这个新的会议到底结果如何呢。1965年7月3号啊，这个会议召开了。会议重点呢还是要不要进行强制性的搜查。虽然说这个会议是想征集大家的意见，但是这个领导的这个意思啊透露出如果我们决定搜查了，到底能不能够确保20天后小元宝会招供呢？如果不招供呢压力很大啊。其实你能听得出来这个领导的意思就是好像不太稳，我们要不还是不查了。
因为已经是算上这次呢就是第三次了，如果这次依然是查不出结果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外部舆论首先认为警察无能啊，再一次的无能，然后呢对于小元宝的这个人权问题也会被舆论翻上来。哎，你们查一个人查了三次明明都没有查出任何东西，你们却还要一再的提审他，你们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个就是难上加难，这个二层的这个山就压在这个警队上面了。
对，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审了10天了，当时一些招惹新闻已经开始指责了，就是你们这就是在践踏人权。品种就坚持说给他时间他是有信心的，但这个就很快就被拒绝了。领导们就说现在还是没有可以证明小元宝和赎金之间有联系的证据啊，那我们觉得就不太适合开展后续的询问。这个品种一听啊就直接开始上火啊，下课上他就说这么一句原话，他说好不容易走到今天又把他送回前桥算怎么一回事，说什么小元的人权小元的人权，吉展不要人权吗？
对，这才是真正的大实话。这个报纸是一点都不说，这个小孩子到现在都没回家呢。
这个人权确实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但我们必须得说已经过了2年多了，吉展我们说了这么久都没听到他的名字吧，这个人你都不知道去哪儿了。这个时候还要在意那么多的这个警方的颜面跟批评吗？然后品种又说了很多这种下课上的这个言语啊，直接对着领导层开炮啊，
压还压，加倍奉还啊、
对。但是这个会议啊，最终决定的是暂缓对小元宝开展强制侦查，哎，没用。但是啊，他们有一个新的动作，那就是对小元宝再收集一次声音证据，再做定夺。
也就是说，警方高层其实是有怀疑的，但是呢，他们就是想求稳。一定要有100%确凿的这个证据啊，我们才可以继续进行调查。
那证据这个事儿吧，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大家肯定也好奇怎么又绕回到了声音上面去了，因为其实之前查过很多次嘛，是吧。这个事儿我们得倒回去讲一讲。 在1965年的5月22号，就很早之前了，是在搜查团队这个第一次会议之前啊。
嗯。
这个库刑警啊，其实收到了一个记者的录音带。这个记者就是我们上一集说到那个去新乡酒馆那个文化放风的记者。当时他其实有录音带的。然后呢，但是当时因为把小元宝放了嘛，他这个录音带也没有说拿出来。等到这一次的审问啊，他就把录音带寄给了这个库。这个库刑警啊，一听说，哎，这个声音录音带里面听小元宝的声音跟马洋帆的声音怎么这么像啊？
嗯，
他们就觉得说，那这个事情还是得去上报一下。所以后续啊，警方就把这个录音带的拷贝和这个勒索电话录音带送到了东京外国语大学的一个研究室去研究。当时日本呢有一位唯一研究声纹的专家秋山，他来进行鉴定。到了1965年的6月29号，秋山呢就向警视厅提供了初步的报告。他说，从学术上来说，因为这个声音样本的数量不够充分，不能完全肯定两个人的声音是一个人，但是两者具有非常强的相似性啊，注意是非常强。所以警方一听，哎，这个证据可能有戏啊，他们就联系了 FBI 啊，说，哎，能不能协助一下进行一个声纹鉴定。 FBI 说没问题，但是需要一周的时间。所以啊，到了这个会议的前一天，警方后面呢又把这个任意审问时的录音啊送到了 NHK 的研究所里面去。但是研究所告知，这个录音带杂音太多了，不太适合送给 FBI 去鉴定，需要重新录制。在这个重新录之前啊，我可以先说一说，这个录音带这么重要，这么像啊，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引起警方的重视呢？为什么之前的时候没有查到呢？
是啊，
因为其实之前我们说这个事儿嘛，是吧？但其实两年前的时候，小元宝当时被上野署啊那个逮捕的时候，
对，第一次逮捕的时候，
对，他面对这个讯问的刑警，其实说漏嘴过，因为他想说明自己不是嫌犯。他说，我不是犯人，我还配合过这个文化放松的这个人啊，录过声音啊，他说过这句话，他亲口说的。
嗯，
警方呢也知道这个事儿，就刑警当时的刑警知道这个事儿，刑警呢把这个事儿报告给了指挥部，指挥部呢没有重视，这个事就漏过去了。
啊，就这样被轻易的漏过去了。
对，我个人推测啊，当时可能他们觉得说，小元宝已经被抓到现场了嘛，那人都在现场了，我还要什么录音呢？啊，这不是搞笑吗？啊，他们肯定这样觉得的，我觉得。
是典型的这种旧体制下这种警察的这个惯性思考，就完全不按程序办事，
对对对，
自己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按照我们的思维，那肯定是你录音就对比录音啊。
对啊。
这个，但是他们就怎么说呢？这个结果和逻辑啊，我觉得都有点就是奇怪吧。
嗯，
反正就是说这个事儿啊。两年前就有机会去查到，但一直拖了这么久才进行一次新的录音。我们刚刚说到啊，这个要对小元宝再进行一次录音嘛，那就要再一次问话嘛。这一次呢，为了录声音啊，品种还没有在现场，而是另外一个刑警跟他进行一个闲聊。这个闲聊的时候啊，刑警就问到小元宝在4月3号也就是从福岛老家回到东京之后，一直到7号出现的时候，他在干什么？这段是他的消失期嘛，他一直没有说自己在干什么。小元宝就说自己呢在游手好闲，但是呢也做了件好事情，因为3号那天下午啊，他去了亲戚家，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他穿的很脏那一天。
嗯，
然后呢碰巧呢附近失了火，他呢用桶打了水，跑到二楼的这个晾晒台还灭了火啊，做了件好事。
嗯，
警方就觉得说你还怎么做好事，不相信啊。他呢开始自证，他说当时啊只是小火灭了就 OK 了，要是发展成我在电车里看到的日暮里那样的大火灾就麻烦了。在另外一个房间的品种听到宝说这句话，突然就站了起来，给上司打了个电话，说我要申请最后一次审讯小元宝。然后他就来到了审讯室，坐在了小元宝的面前。那么在这么一句话里面，品种八兵卫到底发现了什么呢？我们下期节目再来。
你这样是要被打的，你知道吗？
啊，我们话说回来啊，那在这么一句话里面，品种八兵卫到底发现了什么呢？因为品种清楚的记得这么一个新闻，1963年的4月2号下午的2点59分，荒川区日暮里的工厂间仓库 死火了，是4月2号的下午。然后他还记得一句当时春月家家属的证词，家属说4月2号第一通勒索电话打来的时候，电视里面正在播放日暮里大火的新闻。
哦，
那么新闻当天就报道了，按照宝的供述，他是3号回的东京，那他怎么在电车里面看到的大火新闻呢？
嗯，他总不能在老家那个荒村里面广播电视全没有的地方听说了这则新闻吧。
对，而且这是1963年啊，不是那么快的传播到其他地方的时代啊。
嗯，
哎，那小原宝之前要么是闭口不谈，要么是撒谎，没想到他一句闲聊就透露了一句关键的实话。因为这么一句话，品种开始了猛烈的讯问的攻势。他说，小原宝，你到底要撒谎到什么时候啊？接下来全是原话，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实在是太有审讯的这个压力了。他说，首先第一句话，你说你溜进老家的仓库拿了掉下来的冻饼当饭吃，可你嫂子说当年大米欠收，根本没有做冻饼，你吃的哪门子冻饼？还有仓库的推拉门，你说上了锁推不开，用树枝撬开的，你给我认真的把锁的样子画出来看看。听着，你老家1961年之后把稻草屋顶换成瓦屋顶之后，因为重量推拉门歪了，门栓一直插不进下面的孔里面，上不了锁的门你是怎么撬开的？你给我讲清楚。你说有个驼背老太太看见过你，我亲眼所见，那个老太太没有驼背，真正把身子弓下来的是你可怜的老娘，我走的时候她沿着山路追上来，你知道她说了什么吗？我不知道我的儿子会干出这种事，如果真是宝干的，对不起对不起，景南先生请原谅。说着你的老娘双手趴在山路上，把头埋了下去，就像这样睁大你的眼睛好看看她可怜的样子啊！像这样的语句，品种八面卫一句一句的砸在了小元宝的脸上啊！各种不在场证明、亲子的证词、客人的证词，他全部说了出来啊，一刻不停。在一个又一个的这个结果之下呀，小元宝先是沉默不语，后来小声承认道，自己所说的都是假的。时间来到了11点，这天的小元宝不像之前一样说我要休息就回牢房了，今天呢他没有走。看到这个状态，品种准备打出最后一击了。小元宝，你告诉我跟案子到底有没有关系啊？小元宝这个时候颤抖着小声说道，有关系。品种就问，什么关系？小元宝回答道，那钱是我从吉展的妈妈那里拿的。
哦，终于认罪了。
对，他认罪了，他承认的案件就是自己做的，而且后续的很多案件的过程他当时都供述了出来。品种当即就把这些内容写到了笔录里面，小元宝也是十分配合的签字和案的手印。后续各种程序，比如说转移到警视厅的审讯，他也十分的配合，甚至后面接触他的律师，他都十分坚定的承认警方没有对他刑讯逼供，案子就是他做的。
嗯，
可以说他当时的这么所有的坚持在那一瞬间就已经崩溃了。
只能说品种的这一段审讯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逻辑通顺，而且压迫感也十足，只能说确实展现出了他这个不负他这个头衔的神探风范了。
嗯，就是无论是情和理吧，都是一种极大的压迫吧。
对，
当然其实这跟小元宝自己的状态有关的，因为他其实在之前的审讯里面就试图想自杀，因为这个人其实他的胆子很小，我们之前说他多次犯案嘛，其实这个人吧，他就是想犯到牢里面去，他心里面是恐惧的，但是呢他又不敢承认自己犯的案，他觉得那就是死刑，所以这个人一直是在这种状态里面的。
嗯，
等到品种这一波的机会之后，他其实直接就承认了所有的事情。
其实他可能一直挣扎在这个认罪和不认罪之间，所以他即使有了50万那么大笔钱，他应该是没有花完，他依然会在63年那后面几个月里面连续犯事，然后呢直到把自己也送进监狱。
嗯，小元宝认罪了，那么问题来了，春月吉展呢？ 想必大家也猜测到了吧，因为两年时间过去了，
太久了，
他呢也进了监狱是吧，而且你说他如果活着就微乎其微吧，这个机会。然后呢这个小元宝他其实就供述了他已经把吉展给杀害了，而且在草图上画出了藏匿尸体的地点，是在三轮桥附近一个寺庙的墓地里，这个墓地的名字叫池田家之墓。这一天早晨的新闻刚刚宣布任意审讯终止，紧接着在中午的时间段又出了小元宝招供的新闻。当天警方准备去搜索遗体的时候啊，这边已经围了很多很多人了，警方是派出特警才疏散的人群。警方把这个地点锁定在这个一个叫真正寺的寺庙上啊，但是呢到了深夜11点，品种突然接到现场电话说没有找到死者，没有吉展的尸体。品种以为自己被给小元宝给骗了啊，又回去审问了一遍，然后发现啊，原来是弄错了寺庙。因为这个石田家之墓附近啊还有一个这个寺庙叫圆通寺，这个圆通寺里面才是他的这个埋藏尸体的地方。确认地点之后啊，此前一直负责案件调查的枯刑警他去通知了这个春月家的家属们。他到达春月家的时候啊，春月吉展的母亲丰子已经昏倒在地说不出话了，他只好带着其他的亲属在雨中赶往到圆通寺。寺里面当时依然是人山人海啊，还是有很多记者。他带着三个人走到了这个最终的地点，家属们看到遗体的时候，尸体已经白骨化，不过身上穿的这个红色毛衣形状依然完好。吉展的父亲说了一句话，这就是我们的孩子。死者的身份最终被确认为春月吉展。此时距离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2年零3个月。只能说这个结果吧，这个撕票的结果吧，经过这么长时间之后，所有人依然是无法接受吧。现在小元宝已经供述了，春月吉展的尸体也找到了，那么这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他当年到底是为什么以及又是怎么作案的啊？因为我们刚刚一直都没有说嘛，他到底什么时候撕了票啊，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一点我们从小元宝的视角来说吧。1963年的3月31号，他此前一直在筹钱，想还那笔10多万的欠债嘛。但是呢，他没有筹到钱。然后呢，他在家里面也一直在东躲西藏嘛，也没有筹到钱。所以呢，在31号的当天，他就乘坐上午的列车，从福岛来到了东京。在车上他就是已经开始盘算了要诱拐小孩来索要赎金。他的灵感来自于他在电影院里面看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天国与地狱》，电影的导演是黑泽明，拍的故事就是一个诱拐的故事。这个电影吧，怎么说呢，影响了很多想要抢劫的人。小元宝在车上就想到了入古兰公园这个地方，因为不到一个月之前他偶然经过那里，发现那里面的孩子们啊又多，然后呢大家都玩得很兴高采烈。不知不觉中呢，他下了列车就走到了公园。那边有很多人啊，其实有很多小孩。小元宝之所以盯上了吉展，是因为他从这个小孩的衣服看推测他来自于一个富裕的家庭。我们之前也说了，小元宝这个人啊，他跟小孩子啊特别玩得来。我们是多次说过这个细节啊。
其实当时青子能喜欢上这样一个怎么说呢，生活不检点而且又负债累累的人，主要也是因为他这个人有这样特质，就是他非常体贴，他对人的感觉是非常好的，他能够想你之所想。这可能就是他之所以能引起像是小孩啊，然后能跟很多人啊有处成不错关系的一个大前提。
所以他当时他呢就以帮助吉展修水箱为由啊，这个事情我们前面提到过，他的水箱坏了让吉展跟着自己走了。他呢先把吉展带到了一个叫东胜的公园里面，在那边想了30分钟。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他一直想着吉展呢跟着自己是个累赘啊，为了顺利拿到赎金还是把他杀了比较好。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动了杀人的念头了。 一直到了晚上看不清路上的人的时候，小岩保带着吉展离开了公园，朝了东京体育场走。在这个路上啊，他还给吉展买了车轮饼和奶糖啊，但是因为这个体育场过于宽广，他找不到适合下手的地方，他又把吉展带到了圆通寺，也就是我们刚刚说这个池前家之墓前面。小岩保当时用外套把吉展裹了起来啊，这个时候还在说，再过一会儿门开了，我就给你修水箱，然后呢送你回家。然后呢，小岩保就让吉展面朝着他坐在腿上，脖子呢靠在左臂上，就这样抱着他。啊，也许呢是吉展走得太远累了，大概二十分钟之后他就睡着了。小岩保啊就把熟睡的吉展仰面放在地上准备动手。他取下自己的蛇皮腰带，在吉展的脖子上绕了一圈，在喉咙交叉处又拽着两端用力勒。小岩保感觉好像没有勒紧，之后又用手从脖子两侧使劲掐，吉展的鼻子里面流出很少的一点血，保用手把它给擦掉了。就这样，在3月31号当天晚上，小岩保就杀死了年仅四岁的吉展。
他几乎没有，当时没有任何的犹豫，
没有犹豫。
他几乎他带着吉展走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就是怎么在合适的地方把他杀死。
对，所以说这一点，说实话，当时看到结果，我都是比较意外的。
如果小元宝在之前体现出来的感觉不是一个冷血的杀手，但是他在做这件事情上的那种无情和这种冷酷，其实实际上是令人非常不适的。
对，我之前一直会以为说他应该是在拿到钱之后，是吧，把这个小孩给杀了。没想到三月三十一号这一天啊，勒索当天他就动手了，后面其实一直伪装着他还活着，拿他的鞋子拿他的衣服去跟春雪家的账进行一个交涉，要拿这笔钱。这样想就是让人更加不寒而栗一点。就是你很难想象出当时他拿着他的鞋子去要这赎金时他是怎么想的。然后这呢就是这个案件的全部过程了啊，也就是小元宝的这个作案的过程，然后他如何被最终证明是绑架犯，证明是凶手啊，我们应该称他为凶手了。最后我们说一下结果吧，因为他犯下了如此恶劣的罪行。1966年的3月17号，由东京地方法院刑事部高桥干男审判长负责审理案件，小元宝被宣判死刑。总共其中有12次的审理过程，小元宝始终都坦白认罪，并主动要求处以极刑，辩护方呢只好专注于请求酌情量刑。但是最终结果啊，小元宝依然是被指控犯有绑架、谋杀、遗弃尸体和敲诈勒索罪。1966年的3月17号，他被东京地方法院判处死刑，辩方提起上诉。同年9月，该法院作为上诉法院共同举行了三次的听证会，但在11月的时候，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了上诉，辩方又提出上诉，但在1967年，小元宝最终还是在东京看守所被处决，享年38岁。这么一起恶劣的案件啊，法院的态度还是十分的坚决的。
对，不停的驳回了上诉，也是在案件差不多快四年后吧，小元宝也是真正这样的一个恶人得以被处决。
这个事件的影响啊也是非常的恶劣啊，因为当时我们知道整个日本社会很多地方都动员起来去查这个案子嘛。因为在这个案子之后，1964年的仙台儿童绑架案，然后呢包括1969年的庄金子绑架案，这两个人都说他当时是因为想到了吉展案件，所以用到了相似的手法，又是用受害者的鞋子来绑架。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刚刚在以谈那一段我们提到了小元宝的这么一个身世嘛，其实是就想给这一段做一个对比啊。小元宝这个人，亲子这个人，以及我们的资料来源这个《诱拐》这本书的本田进村，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人。但是你能看到那个时代确实有很多的困难之处，很多这种颠沛流离的地方，但每个人的选择啊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当时这个审判词啊，我是个人还是觉得说的挺好的。 他就说被告因为自己的生活混乱欠了数十万的这个债务，为了还债他并未踏实努力，而是策划诱拐儿童并夺取赎金，这个犯罪动机并不值得同情。另外对于始终都听由被告摆布，就是非常听话这么一个吉展啊，甚至在他怀中睡着的吉展，他竟然为了作案的安全和便利性将其杀害，是非常残酷和无情的，与恶性抢劫杀人案一样，属于是非人性的犯罪。他甚至能够在作案数日后从吉展的尸体上脱下鞋子等物品，可见他性格之冷酷无情啊。我觉得这一点怎么说，我是非常认同的吧。就我并不反对他之前所经历的那些东西是非常包括他身体的残疾啊，他的一些经历啊是值得同情的，但是他这些做法，他犯罪之后的做法，我觉得就是非常之残酷冷酷的一个杀人犯。
只能说在那个时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很多，可能看过一些那个时期的一些社会派推理就能感受得到，在那个时期人的生存是不太容易的。
对，
我们也提到了一些更早的案件，包括我们之前说小迪事件，可以说在那个时期之下啊，这个在日本社会就是生存其实就是本身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对，
但这并不影响很多人去过好自己的生活，而且社会一直在变，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案件里面警察前后做出了这个巨大的改变，其实看起来是品种几乎以一己之力啊，破坏了这起非常这个复杂的案件，但在品种之后呢，其实有着酷刑警他们这老一辈警察，虽然说不够专业经验不丰富，但是呢也确实是对着这个罪犯啊就锲而不舍了，然后也有力保他还有力保着品种进行这样的一个非常规人事调动的金田科长以及更上层的这些警队人员是想做出改变的。而且早期的警察他们其实干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呢很多情况下确实是因为经验不足以及这种老的这种传统的这种警队观念，就是凭着感觉直觉去抓犯人，而不是凭着经验以及标准化的程序手段去规范自己所有的这些警队的动作去进行他们的工作的。中间有一些变化，但是最后看到凶手还是能被绳之以法，确实是很多人付出了这个努力，以及社会上很多人对于吉展的声援，这些是应该要看到的，而不是说看到凶手啊他在社会上过得不好的一面，但我们应该更多看到吉展的失踪引起了社会更多人的关注，他们都向村越一家伸出了援手，也都对警察进行了积极配合，警察也不能说所有人吧，起码很多警察抱有的正义感在执行，并且几年内一直在坚持不懈的调查这个案子，我觉得从这个案子里面还是应该看到这一些的。
对，当然我们说这个时期的小元宝他确实是非常之冷血无情的，但是他被捕之后被判死刑之后，他的悔悟之心是非常真诚的，他在狱中也写了很多这种日本的短歌，然后里面有很多自己悔恨的这个心情嘛，那个时候他也是非常之真挚的，这个人嘛他就是比较复杂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我们刚刚提到这本书本田进春的诱拐，里面还有很多关于他个人的一些记录吧，无论是当时的这个品种还是甚至是吉展的家属，他们多年之后了解到的小元宝一生的经历也会说原话，我们一直带着被害者的仇恨看待此案，但原来犯人也有他可悲的故事，这是吉展的家属们说的话吧。这个点我们其实也是不能忽视的吧。
对，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很好的地方在于什么呢，他写了很多人的经历，包括亲子，甚至包括警察的酷刑警品种还有小元宝他都写过。但是呢作者其实没有一直在强调小元宝他的身世很凄苦，他在强调的有一个人的身世其实是最悲苦的，那就是亲子。对，他是强调过这一点，亲子的身世非常的艰难而且非常的苦。
他第二章就是以亲子开始写的。
对，他就是以亲子为开头写的。但是你会发现亲子的那一段自白，他描述自己经历的故事的时候并不是那种带有苦大仇深怨天尤人那种态度，他其实非常淡然的说出了自己的这个前半生，这个算是家破人亡吧，然后颠沛流离，最后到寄人篱下， 之后呢在东京就自己开店啊，能够凭自己的力量走向新生活啊，这样的一个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他，所以我们也在这个故事的介绍里面把他当成了一个小元宝的对照组啊。命运当然是不公平的，或者说任何时代都没有公平可言啊，但是呢对于青子这样的人，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值得我们敬佩的。然后他始终没有放弃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无论是在这个案子里面的警察也好，青子也好，那还包括吉展的家人也好，我觉得这都是平凡人不平凡的地方。
然后我们说到这一点吧，其实也可以延伸一下，因为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个故事其实被改编成了很多日本的影视作品啊，日本推理小说啊。我这就简单说说一本书吧，因为今天已经录了比较久了，说这本书的名字叫奥田英朗的罪责。这本书非常适合做我们今天的一个扩展的阅读啊，是因为首先这个书它的时间点就是放在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日本，而且它描述的只是一个日本各个阶层的这种变化。我们刚刚也说了嘛，那个时候并不容易嘛。它的故事啊就是发生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之前
啊，时间点也非常的巧。
而且啊这个故事的一个主人公和其中的一个主要案件，我觉得都是来自于我们刚刚提到的吉展事件的。这个故事里面总共有三个主要案件啊，这个也不剧透，可以直接说说啊。社会派，首先是钟表商被杀案、豆腐店男孩绑架案和舞女被杀案。其中有一个叫豆腐店绑架案，其实呢就是取材于我们刚刚说的吉展案件。我可以简单说这个案件的故事啊，就是这个案件，这个豆腐店家的小儿子叫吉夫失踪了啊，一次自杀。
很像啊。
因为然后呢一名这个叫宇野宽志的人他就成为了他们的怀疑的对象。因为在男孩被绑的当天啊，有人目击过宇野宽志和一群小孩出去玩，玩得很开心。然后呢另外呢当时的绑匪打来电话索要赎金的时候啊，这个赎金也是50万日元啊，绑架犯就是日本的北方口音，后面多人证实这个绑架犯的声音和宇野宽志非常相似。不过后来呢警方制定的抓捕绑匪的计划却因为指挥不当和绑匪失之交臂啊，这一点基本上跟我们真实案件就是很像了。然后呢甚至呢他还描写到了案件发生之后，当时记者很多人采访啊，有人还去冒充这个骚扰电话，有人还想趁机敲诈一笔，基本上这些都是来自于吉展案件的
啊。对，
然后这个宇野宽志这个人呢，他应该算是小元宝的一个扩大复杂版啊，就是他也是一个社会边缘的底层人。然后呢他在就三个月时间里面吧，他的人生就从山顶到谷底，然后呢无所事事，最后选择这个杀人这么一个经过。但同样这本书跟我们刚刚提到的青子一样，他又写了另外一个人在同样这个时代之下就是审时度势不断进取这么一个故事，
可以说是比较全方位的这个借鉴了或者说改编了吉展事件。
对，而且但是他写的会更加复杂一点，因为他其实通过其他两个案件还写到了日本更多阶层的更多人的故事啊。这本书我是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因为如果大家担心他的这个质量的话，还是可以搬几个榜单啊。当年也是入了这本推理小说了不起和这本推理小说好想读的三大榜单的啊。这本书的质量也是很高的，
而且不算很难啃的一本书，这有点厚，但是不算难啃。
对、
啊、
厚但不难啃，因为他写的就是很好，就是我觉得那本书确实他这个复杂性啊是更加足一点的。大家如果想了解那个时代的日本社会那种状况，我觉得可以去读读这本罪责。
对，
因为社会坏他不像我们之前还有说什么案件的分析啊，他其实是把这个当成一个素材的。所以呢我们就不做过多的阐述来给大家剧透了，因为其实这边还有两个案子了。
对，因为其实社会派很大的看点集中在人物还有故事上的，这一点其实我们透的太多又没有什么意思了啊。
对，我们就说说这个关联之处吧。好了，这就是我们这期关于吉展事件的全部内容了啊。然后重申一下，大家可以去看两本书，一本书是本田进村的右拐，另外一本书是奥田英朗的罪责， 这两本书我们都会放在我们节目简介里面啊，大家可以去看名字看图搜索一下。
嗯，以防我们再发现书名说的不清楚的情况。
对对对
对。
然后呢，这些呢我们也就不说围炉夜话了啊，我们就说到这里了。那好，以上就是本期真相壁炉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老根，
我是以太，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走り出した午後も重ね合う日々も酒が抱く全て終わりが来るあの日のきらめきも淡いときめきも雨もこれもどこか置いて。
在节目音乐的最后，感谢以下这些给我们赞助的听众朋友们：止不语如是我闻，这么晚了不想睡觉， DAO 下划线，迷你鲨鱼小吃，请叫我江湖一名团团，我想静静一二八，差点飞升 Little 白，南极星星，仙灵白鹤，皮卡下划线 RRY， 许家 BOBO， 甘之如罗，玉手洗贡丸，张信哲圈外女友，一半是火焰，朝如新诗暮成雪，十一文，特雷西2023，24K 金南瓜，豆小丸 ，LYFZS， 平南关月宁起现实 ，CABINTANG，FUUKO，ABBEY 下划线 GHQS。再次感谢以上这些听众朋友们的赞赏和所有人的支持，我是老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瞬間に無くなる喜び、そんなものばかり追いかけては、無駄にしてた愛という言葉、今なら本当の意味がわかるのかな、愛されるために愛す闇を照らし道を